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今日是10月19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请东盟防长放心，美中两军会尽可能合作。东盟达成全球首个多边军机空中相遇行为准则。东盟海军下个星期首次与中国联合军演。中国内地中宣布对香港媒体高层发出指示，香港记者协会和媒体人士密切关注。
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北京。
香港资深媒体人刘瑞士说，最关键的是北京不想也都不允许香港变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不过首先请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和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了午餐会。马蒂斯在餐前的致辞当中说，美国重申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中心的角色，并且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We want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 do not want tension.
马蒂斯表示，美国寻求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能合作就尽量合作，但是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因为这个会损害到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还说，任何单一的国家都不能够随意改写国际规则。马蒂斯还向东盟防长系通报了一日之前他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谈。他说，双方都同意要将美中发展两军关系作为地区安全稳定的源泉。东盟十国的国防部长星期五在新加坡就军机空中相遇的行为准则达成共识。东盟防务会议的东道主新加坡称之为是全球首例，希望协议能够鼓励其他的伙伴国家是加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这个是针对军机空中相遇的多边行为准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东盟各国国防部长星期六将会和八个伙伴国家的代表会面，争取伙伴国应同这个新的准则。而根据报道，此行为准则以自愿为基础，不具有约束力。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南韩以及美国等伙伴国家去年就处理海上意外相遇达成一项行为准则，新的空中相遇准则在这个的基础上面产生。准则的框架文件表示，亚洲的发展和繁荣使到整个地区的海上和空中交通量是大增，因此是需要一份协定加以规划。东南亚国家联盟下个星期将会和中国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同时东盟亦都计划在明年和美国进行联合军演。东盟十国的国防部长正在新加坡和美国以及是中国国防部长会面。东盟方面声明说，联合军演将会提升东盟国家海军、解放军海军以及是美国海军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十月下旬，东盟和中国的实战演习计划是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域举行。湛江是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基地。中国国防部表示，演习将会有助于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威胁能力。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马蒂斯是淡化了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的激烈批评，并且邀请魏凤和访问美国，但是同时马蒂斯亦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表示担忧。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讲话报道，美国星期四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专家组是帮助解决美国对一些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之后，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纠纷。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对进口的钢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而对铝的产品 徵收 10% 的關稅之後，中國、歐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對美國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星期四，中國商務部亦都宣布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設立專家組審理投訴美國降旅232措施世貿爭端案，並且指責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同他一起处理他所讲的一边倒的美日经贸关系，为即将开始的美日贸易协定是谈判营造友好的气氛。特朗普向星期四晚间在推特上面公布了一张日本最近在美国的各项投资的项目的示意图，显示自从他2017年上任总统以来，日本公司在美国一共投资了200亿美元，创造了37000个工作岗位，并且在示意图上面注明日本是在美国注入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特朗普说日本的这些投资只是刚刚开始。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但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以及是上任总统之后没多久，曾经以尖锐的言辞公开批评日本不公平对待进口美国产品，而在去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达到是555亿美元。在中国经济第三季度的增长减缓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的时候，中国央行以及金融机构当局是星期五表示将会采取新的措施提振市场信心。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以及保监会星期五都发布媒体采访，表示对市场的支持。银保监会星期五表示将会允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直接购买股票，而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甚至是呼吁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参与非公开的发行、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支撑市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对中梵密签协议感到痛心，担忧北京利用灭地下教会；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中国未积极回应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任何要求。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中宣部长对香港媒体到底讲了些什么。习近平似南巡广东近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内地中宣部近日对港媒高层发出指示，不过有关中宣部这个指示的报道版本两日两样，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还是其中另有内情？香港记者协会和媒体人士密切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经同中共中宣部部长王坤明会面。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的话讲，王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譬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不过有关王坤明的讲话内容依然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号援引萧世和的话讲，经核对会谈的时候的笔记应以王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于是他的原话就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之下要防止外部势力将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这个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王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兆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们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是文字的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就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
刘瑞兆说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主体。第一个版本香港的媒体是主体，香港媒体成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将主体变为外部势力。他的看法就是无论主体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北京不想亦都不允许香港变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刘瑞兆说这使到他想起香港回归之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讲过不能够令到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这样这次北京中宣部出面向港媒所传资讯的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 传媒有意遵旨，亦或系无意间嘅失误。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外部势力。
刘瑞兆话：呢个消息透露出嚟嘅表明，北京趁呢个机会借住所谓外部势力嚟到打压所有喺香港剥离于中共嘅力量。呢个就系借外打内，呢啲先至系制造政治困局最大嘅力量，亦都系外部势力最好利用嘅机会。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广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讲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号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广媒高层访京团成员澄清王坤明到底讲了什么。广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谈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抑或是进行了自我审查呢？记协非常关注的就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就是香港记协的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王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些似乎讲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虽然这些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又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号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说，新闻部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亦都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萧世和本人10月17号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他说口头回应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这次进京属于是正常的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权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收紧，这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这个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开通的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的地方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之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少。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梵蒂冈与中国9月底秘密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协议细节内容。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书记星期四出席网台节目时，对中梵签订秘密协议表示痛心。他又忧虑北京利用梵蒂冈消灭中国的地下教会，或会引起部分信徒造反。陈日君又表示不赞成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他认为只会被欺骗及利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即是10月18号邀请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书记出席他主持的网台节目，讨论梵蒂冈与中国最近签订的临时协议发展和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陈日君表示，梵蒂冈和中国签订的协议双方认为是临时所以秘密，他认为这个说法欠缺理据，就算是临时协议都可以公开内容，而且没有公布临时会维持几耐，现在靠估的内容都会令人很不放心。陈日君表示他不清楚教宗是不是了解目前中国地下天主教徒受的苦，其实地下教徒不怕被政府罚钱、充公教堂，甚至失去自由和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只是怕信仰是不是正确。
这么多年我们以为呢，我们一定要跟教宗的不可以独立自办教会的。现在他们好像准备交给他们了，交给政府去办教了，那就是很担心嘛。我们几十年真的蠢了吗？是吧？所以这个是他们爬路。
陈日君表示，以往梵蒂冈教廷一直有任命地下主教，并且强调地下主教才是政权主教，但是近年梵蒂冈为了跟北京对话，渐渐同意很多北京承认的地上主教，导致目前地上主教有70多人，而地下主教只有30多人。 陈日君表示，过往好多中国嘅大城市都有地下天主教堂，有啲乡村90%嘅村民都系地下信徒，政府都冇采取行动取替。不过今年2月1日，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之后，天主教徒只可以到中国政府认可嘅地上教会。陈日君对目前嘅情况表示痛心，
所以好痛心啊，好痛心啊，所以。而家咧，佢即係就講得難聽啲咧，即係佢係靠梵蒂岡幫佢咧消滅地下。
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係喺中國大陸接受梵蒂岡領導嘅天主教會，佢哋唔承認服從於北京嘅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亦即係俗稱嘅地上教會。由於地下教會嘅組織唔符合中國政府嘅相關法律或者政策，因此稱為地下教會。因為立場嘅唔同同埋統計困難，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嘅人數有好多種講法。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地下教會大概有1000萬人左右。陳日君認為北京利用梵蒂岡達到消滅地下教會嘅目的，因為北京接受中梵臨時協議一定會遇到內部阻力，而利用梵蒂岡消滅地下教會就可以消除內部嘅阻力。
佢而家好頭痛啊！頭先我哋話佢都容忍喎，係咪？咁啊容忍都好唔舒服噶嘛，但佢又唔想用佢嘅用暴力嚟處理咧，可能效果都唔好啦，係咪？而家梵蒂岡大家上去啦，听政府话咯，咁啊政府而家话你唔听我话，你都唔听教宗话，而家系咪好痛苦咧？
陈日君表示，最重要嘅问题系中梵临时协议未能够解决地下教会嘅问题，因为地下教徒都系坚决唔承认地上嘅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而家喺协议签订之后，等于强迫地下教徒入爱国会。陈日君又表示，其实梵蒂冈都承认，就算签订中梵协议之后，中国的天主教徒仍然是处于鸟笼之中。现在连不在鸟笼里面的地下教徒都被赶入鸟笼。陈日君担心会引起部分信徒造反。
那现在什么意思啊？不是鸟笼里面都赶他入去了，现在。正所谓的教育都引入鸟笼里面。那才是大件事，他们现在都不是多讲，不是多讲。即係消滅地下教會啊！呢個先係最可怕，最可怕。咁我就係驚咧，有啲人可能會造反。
陳日君表示，教宗如果公開呼籲中國嘅地下教徒加入地上嘅愛國會，可能有好多信徒都會聽從，因為佢哋唔入愛國會係良心嘅問題。基於以前嘅教宗話唔可以。但是现在的教宗说可以，就会令一些不想冒险留在地下教会的信徒听从。不过陈日君表示，仍然有不少地下教徒是坚持地上的爱国会是违反信仰道理，就算教宗说都不会听从，甚至认为教宗说错。陈日君又表示，地下教徒在这种情况之下很痛苦，但是他劝告他们不要造反，倒不如回乡下耕田。据传闻，中梵临时协议，教宗虽然手握最终的主教任命权，但是前期的提名、轮选程序都会受到中国政府操控。陈日君强调，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权力，不单只是最后的一句说话，他认为应该是由教宗主动选择主教，因为由中国政府选择的主教人选不会适合天主教的教义。陈日君又表示，一旦梵蒂冈将提名和轮选主教的权交了给中国政府，将来就会很难做，因为日后中国政府提出的主教人选如果被教宗多次否决都会很难堪。陈日君强调他有底线。
我有底线的，到现在呢我还未确实说教宗真的同意了一些邪恶的事，因为呢他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秘密的协议，
个
秘密协议佢话单单系讲点样拣主教，咁啊嗰嗰度咧，佢话教宗讲最后一句，啊咁呢句说话咧，你如果即系接受佢啊，你话教宗坚持你俾我嘅，如果唔好嘅，我唔接受啊，咁啊应该冇问题啦，系咪先？不过咧， 我都会戒佢，我话呢件事咧好难做嘅。
最近两位首度出席梵蒂冈举行嘅世界主教会议嘅中国主教郭金才同埋杨晓婷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陈日君表示唔赞成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佢认为教宗访问中国唔会见到受苦嘅信徒，只会被欺骗同埋利用。
你去大陸咧，嗰啲人啊去看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啊，鎖住裏邊啊，你走啦，佢哋放出嚟，見唔到你噶，你放心吧。
佢哋會邊個啊？
佢哋揾到好多人啦、啊，會拍手噶、啊。但係你睇下呢個鬼佬都幾有趣喎、啊，肥嘟嘟咁啊，即係咁多嘅啫。我話俾人壓噶，俾人啲利用噶。
陈日君表示，历史上真正独裁的政权梵蒂冈没办法和他们达成协议。他举例梵蒂冈和纳粹政府签订条约，结果纳粹政府完全没有遵守，双方最后撕破脸。陈日君认为目前中国很有钱，经济实力也很强大，更加不会对梵蒂冈让步。对于中梵协议会不会影响香港天主教区的定位，陈日君认为如果有一国两制或者不会有影响，但是他质疑现在还有没有一国两制，可能只有一国半制。至于香港教会到中国大陆传教，陈日君表示比以前有更加严格的控制，不支持北京控制的爱国会的香港或者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相信都难以进入中国传教，他认为是可悲的变化。
为我哋睇嚟咧，一个好悲嘅一个变化啊！所以我都同教宗讲啊，我话如果你身边嗰啲人佢哋嗰套计划成功咧，我话个效果咧系好悲嘅啊，而且咧好长久嘅，唔单止为我哋中国教会，为全世界嘅教会，因为好多人知道呢啲嘢噶嘛啊咁佢哋对教会咧已经教会好多丑闻啦，系嘛，所以已经少咗好多信心啦。如果再发生呢啲嘢咧，更加缺乏信心啦！佢哋话呢个天主教而家变晒咯，变晒咯，系咪？
陈日君表示，中梵签订临时协议之后，难以估计几时正式建交。但系佢认为，教宗身边嘅人，尤其系教廷国务卿，系以争取中梵建交为目的，咁样有违梵蒂冈传教嘅目标。陈日君多次强调不会公开反对教宗，如果教宗做了他良心不能够接受的事，他不会发声反对，也不会退出天主教。他强调所信的是天主，不是信教宗或者信人，教宗都可以做错事。最近两岸分别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教宗先前说明没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计划之后，梵蒂冈教廷新闻室星期四，即是10月18号表示，教宗亦都暂时没有访问台湾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指责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让步。他的发言降低了美中两国将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表示，中国是不公平的交易者，他们是非法商人，他们盗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库德洛接着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这些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似乎没办法达到，所以他们将这些盗走了，美国不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在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施加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降低和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且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领域的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中国否认这些行为存在。库德洛仲暗示美国将会继续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库德洛又说，美国将关税作为特朗普总统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不会放弃对中国必须做出改变的批评。 库德洛又表示，美国经济强于中国，指出人民币贬值就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一个迹象。由于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和美中贸易冲突加剧的担忧，在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将近 10%。 在这个星期以来，包括库德洛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讲话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1月底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目前两个政府正是为这次的会面作准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似乎已经短暂停顿。罗斯说，在任何谈判当中都有起起落落，有间歇，亦都有更为活跃的时期，因此现时看来彼此可能是处于某一种中断的状态。对于外界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就是10月16号表示，中美双方一直就各层级的对话和交往保持住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关系近来因贸易、南中国海、台湾及其他议题日趋紧张，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亦日渐强硬。有前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废除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因为那个有重大缺陷的文件严重伤害美国利益。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上个星期在国会山网站提出了这个被他自己认为是挑衅性的主张。博斯科说，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已经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理由下撕毁前任政府的一些国际承诺，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及北美自贸协定等。而家他亦都可以考虑废除由里根总统与中国总理赵紫阳会谈后，美中双方在1982年8月17号确认发表的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他提出这个主张的原因。第三公报对美台之间的军售施加随意与不必要的限制，他暗示那些军售最终应该被停止。博斯科说，他认为那个与台湾关系法并不一致，因为台湾关系法设想的是美台之间有持续性的安全关系，只要台湾的安全与独立受到外在的威胁，那些威胁仍然存在。因此博斯科认为第三公报是过时的，他应该被废除。在第三公报之前，美中两国发表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是1972年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以及1979年的建交公报。但是这两个公报未能解决美中之间关于对台军售问题在立场上的重大分歧，因此又被称为817公报的第三个公报中。双方以较为明确的文字处理军售的问题，包括美国不寻求执行长期对台军售政策，以及美国意图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直到一段时间后得到最终解决等等。博斯科认为，虽然里根总统以给台湾的六项保证来修补第三公报为台湾带来的伤害，但中国经常以此公报来指责美国未遵守公报中的承诺，或要求美国在其他议题上的让步。博斯科的主张在华盛顿政策圈引起一些争论。关注台海情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专家认为，在美中关系紧绷的时刻，如果再去动摇美中之间的三个公报，可能为目前急需稳定的亚太情势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变数，亦都更可能为台湾利益带来伤害。博斯科亦认为自己的主张具有挑衅性，但是他只是要丢一嚿石头到水里面，看看能够溅起怎样的水花。他真的不认为这样做会引发一场大海啸。在彭斯发表表扬台湾民主、严厉批评中国的演说后，有些支持台湾的朋友认为此时是提出美台新倡议的好时机。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过于高调的倡议对台湾并没有好处。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里就说，他不支持没办法使美国以一中政策来辩护或者解释的作为，例如将美台关系升级到正式的外交承认。
或者支持台湾成为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正式会员，因为偏离美国的一中政策将为美中关系及两岸关系的稳定带来危险及不必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梵蒂冈声称教宗没有计划应邀访问台湾。欧亚经济论坛公布在中国压力之下删除敏感内容。孟文伟妻子称不能够确定她丈夫是否仲生存。特朗普警告要派军队关闭美墨边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今日的详细新闻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10月18号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教宗方济各未有做任何访问台湾的计划。有分析表示，教宗经常收到各国或者是地区领导人的访问邀请，但是特意发布声明声称未有计划访问某一个地区是非常罕见。之前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副总统陈建仁10月14号在梵蒂冈参加前教宗保罗六世封圣大典之前，曾经同教宗方济各单独会面。据陈建仁转述，他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教宗以微笑回应。教宗并且主动要他代为问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并且会面结束的时候再次提到，让陈建仁感到惊喜。蔡英文则是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向教宗致谢。而另外，梵蒂冈同中国9月22号达成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长期批评中国缺乏宗教自由，并且质疑梵中协议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曾经预言梵蒂冈未来将会放弃与台湾的邦交关系。在中国的反对之下，正在比利时召开的亚欧经济论坛对中国作出让步，在最后公布当中将会不再提及呼吁中国政府放弃扭曲市场的经济政策。路透社较早的时候看到的文本当中，包括有呼吁取消政府实施的不公平的扭曲市场措施的语言，但是在最新公布的草案当中，这类的内容已经是被删除。两名匿名的外交官对路透社说，中国在星期四夜间和欧盟以及是亚洲国家的官员连夜进行谈判，要求在最后公布当中将这对中国来讲相当敏感的议题排除在外。亚欧经济论坛成立在2006年，是亚洲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就全球问题开展深入交流的高端研究型论坛。今年的论坛主题为是亚洲与欧洲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全球合作伙伴，有来自欧亚各国高端智库、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界的200多位的代表出席。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中国国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表示，他不能够确定孟宏伟是否仍然是生存。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五公布了独家采访格雷斯孟的一段录像，在采访当中，格雷斯孟表示孟宏伟被查是残酷康庄的政治迫害。孟宏伟上个月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在国际社会提出疑问之后，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是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孟宏伟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他的处理方式令人震惊。格雷斯孟表示，他曾经接到恐吓电话，被威胁说在比利时有两个小组一直是盯紧住他。为了避免公开格雷斯孟的身份，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面部是进行了技术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美国将会派军队关闭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除非墨西哥能够是阻止大批中美洲移民前来美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是在推特上面指责民主党人带领移民对美国的进行攻击，他说有些移民是罪犯，并且说如果墨西哥不停止对美国的这种猛攻，美国就会终止对中美洲国家的一切援助。特朗普将会减少移民，以及是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作为他的移民政策的基石。特朗普发出威胁的前几日，数以千计的洪都拉斯移民乘车是穿越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这些移民是希望进入美国来逃避该个地区的贫穷和暴力。亲巴勒斯坦人并且支持抵制以色列运动的美国女学生阿尔加塞姆将会被允许在以色列上学。 而在之前，以色列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他的驱逐令。阿尔加塞姆的律师表示，星期四的法庭裁决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法治的胜利。阿尔加塞姆今年22岁，他10月2号持合法签证抵达以色列，但是被拒绝通关，原因是一项2017年的立法禁止任何蓄意公开呼吁抵制以色列的外国人入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资深媒体人说，最近十几年来，普京总统一直认为中国扩张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西方是俄罗斯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美国财长宣布不出席沙特投资会，华尔街指数大跌。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方天主教人士近日访问梵蒂冈期间，邀请教宗访问中国。有中国教会人士说，教宗访华是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则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号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个邀请只有获得北京授权之后才敢向教宗提出，并且公开对外披露。中梵尚未建交，双边关系目前被边个邀请的技术问题，建交前由中国天主教机构邀请似乎顺理成章。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访问梵蒂冈期间，因此发出邀请。退休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柏年说，教宗来华属于外交事务，不是教会的事务，能够访问就是外交关系的改善，两国就可以建交了。
我这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两国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是希望中梵早日改善关系，能建立外交关系。
刘柏年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说法是这样的，这些是两国政府的事项，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希望中梵能够早日改善关系，建立外交关系，这样访问就没问题。这些是两国外交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陈日君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10月18号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曾经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访问。
这个问题我跟教宗谈过了啊，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去大陆啊，以前的教宗也希望去的啊，都去不成是吧。
陈日君说这个问题他跟教宗谈论过了，他知道教宗希望去大陆，以前的教宗也都希望去的，不过都去不成。陈日君说，如果中国政府给你去，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呢？有什么好处呢？你想见的人见得到吗？不会给你见的，那些忠心的人见不到，见的都是政府的神父和主教，你拥抱他们很开心啦。地下教会的是很痛苦的，很痛心的。这次有两个去到罗马，教宗说欢迎欢迎，而中国国内的主教很伤心的。所以陈日君说，你这样去也都没用的，他们是在欺骗你的。陈日君是在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节目之中讲上述的这番话的。期间陈日君还表示，罗马教廷和中国频繁交流是为了中梵建交铺路，为此教廷已经没有再任命地下主教。目前中国地上主教大约是70人，地下主教只是大约有30人。
邀请了梵蒂冈教宗来中国，当然他能来中国呢，可能是件好事情啊。
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邀请梵蒂冈教宗来中国，他如果能够来，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他能够来，或者通过邀请他来，能够使到中国的宗教自由、基督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开放，当然是好事，但是就未必。现时还在拆教堂的十字架，现时他们还在受紧压迫，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呢？他们是画问号的。徐永海例举了圣经在中国出版发行的情况，他说外国帮助中国出了圣经，结果到现在他们反而市面上和书店里面都买不到，古兰经反而是可以买得到。对此他希望教宗在这方面要有心理准备。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西安、郑州一些天主教堂，他们中有人对教宗访华表示欢迎，有些说并不了解情况，还有些并不愿意表态。网上有关教宗访华的一则评论说， 中共治下的所有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宗教到底能够信仰什么呢？只有天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俄罗斯资深媒体人说，最近十几年来，普京总统一直认为中国扩张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西方是俄罗斯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普京将中国称作主要威胁在公开报道中很少出现，但是在公开场合，普京总是称赞中国和俄中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媒体人维尼吉克托夫最近在与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汉宁的一次访谈中透露，普京总统一直将中国视为俄罗斯的主要威胁。维尼吉克托夫对汉宁表示，这几年来他经常问普京总统谁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在2000年代初期，普京的回答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中国扩张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制。十几年后，普京仍然将中国看成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只是这份威胁名单的排名次序有所变化。维尼吉克托夫说，普京现在的回答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依次序为西方、伊斯兰恐怖组织、中国扩张。对普京来说，伊斯兰恐怖主义已经排名第二，中国则排名第三，西方现在排名第一。维尼吉克托夫是俄罗斯非常有影响的主要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主编。这家电台被认为是俄罗斯目前屈指可数的几家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维尼吉克托夫擅长与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俄罗斯政商等各界人士交往互动，并同俄罗斯外交圈，特别是克里姆林宫中的很多高层人士关系密切。在公开报道中，极少有普京称中国是主要威胁的新闻出现，但是普京执政后就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而且这个立场直到今日亦无改变。这个可以解释近几年来俄罗斯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很多实际性动作，比如因为害怕丧失远东地区，普京非常重视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俄罗斯在离两国边界不远的地区部署能够携带核弹的一系列进攻性武器，在一些主要军演中目标更加指向中国。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今年66岁的普京刚刚过完生日，普京的其他主要幕僚以及目前掌控俄罗斯的普京亲信，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前国防部长伊万洛夫、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对外情报局局长的纳雷什等人，他们几乎都是普京的同年龄人。这些人在年轻时代都经历过中苏交恶和珍宝岛边界冲突，他们在克格勃文化的熏陶和训练中成长，而中国长期是苏联和俄罗斯安全机构的主要针对目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一点都不奇怪，在俄罗斯的权贵阶层中，很多人仍然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因为这些人认为俄罗斯仍然等待着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可能进攻俄罗斯或者针对俄罗斯做坏事。他说，尼科里斯基说，有关中国威胁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这个一直是很多人讨论的焦点议题，人至今谈论这个话题就如同两国的交恶和敌对延续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过去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和策略似乎亦无变化。但是在公开场合，普京一直高声称赞中国和两国关系。每年年尾的时候，克里姆林宫都要为普京组织大型新闻会，给媒体记者提问。类似的新闻会主要针对俄罗斯国内，提问者亦以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记者为主，在场外国记者很少有机会提问。但是几乎每年的新闻会上，普京都会被中国官媒记者提问，然后他侃侃而谈两国关系，称赞两国贸易额如何扩大，以及他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如何坚固。在访谈节目中，汉宁对维尼吉克托夫表示，面对中国威胁，西方与俄罗斯有共同利益。汉宁说，俄罗斯应该成为欧盟的主要伙伴，甚至应该参与欧盟事务。 翰寧話：如果睇一睇中國嘅經濟力量，到2025年時，中國仲想喺好多領域領先世界。中國對佢哋所有人，包括俄羅斯在內，都構成威脅。西方應該與俄羅斯攜手共同應對中國喺一啲領域嘅挑戰。翰寧曾經長期擔任德國聯邦情報局局長，後來他又擔任過德國內務部副部長。翰寧亦曾經訪問過中國，去年還曾經參加過北京的香山論壇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這裡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財長魯欽星期四宣布取消下个星期前往沙特出席一项投资会。虽然特朗普总统表示沙特记者被杀案不会影响美国和沙特的经贸关系，但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这个消息公布后均加深跌幅，道指暴跌300多点。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说，星期四中午魯欽在推特上说，刚见过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他们决定魯欽將不參加未來沙特阿拉伯投資計劃峰會。隨著旅美沙特記者賈馬爾·卡舒吉在土耳其被殺案的發展，國際商界知名人士紛紛宣布取消前往沙特參加這一項被稱為中東達沃斯的投資會。居住在美國的沙特籍記者卡舒吉在進入伊斯坦布爾的沙特領事館後失蹤。土耳其指责沙特阿拉伯派遣一支庞大的特工组谋杀了他，并肢解了他的尸体。雅虎财经星期四报道说，从星期日以来，国际商界的很多知名人士纷纷宣布取消出席这次的会议。他们包括了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董事经理、重要企业如大通银行、福特汽车、黑石集团、谷歌、瑞银、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法国巴黎银行、TPG 资本、KKR 集团、苏富比、贝恩公司、维亚康姆集团、优步、美国在线的首席执行官或创办人。伦敦市政府亦都宣布取消原定出席计划。宣布不出席的媒体包括《经济学人》、《洛杉矶时报》、CNN、CNBC、《金融时报》、《彭博新闻社》。克芬顿邮报共同创办人阿里安娜·克芬顿辞去了这次会议的理事会成员职务。CNN 报道，随着财长魯欽宣布取消沙特行程，一直留在参加名单上未采取行动的福克斯财经星期四亦都宣布取消参加，但仍有一些知名商界还未取消这个行程，包括软银、通用电器、高盛国际等。美国和沙特有重要经贸关系，沙特承诺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美国在沙特有1100亿美元订单，相当于50万份工作，指的就是这个交易。他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来自外方军队的最大订单。但星期四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均大跌，道指跌327点，跌幅 1.27%，标普500指数跌40点，跌幅达 1.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57点，跌幅为 2%。 市场观察的报道说，市场抛售出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有关加息的文件之后。这份文件说，根据星期三公布的9月25号至26号的政策会议纪要，美国联储会官员认为鼓励一个稳定的美国经济的最佳方式是逐步加息。雅虎财经的报道说，市场抛售加剧出现在财政部长魯欽宣布不会前往沙特阿拉伯参加投资会之后。未来沙特阿拉伯投资计划峰会定于10月23号开幕，将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持。会议的主旨是展示这位王子在2030年之前打破该国对石油依赖的愿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距离关键的美国中期选举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但两党都认同的是，在这个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中，特朗普总统将是关键。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同他有关。
All of this extraordinary progress is at stake. It is at stake.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所有这些非凡的进步都岌岌可危，处于危险之中。他不会出现在选票上面，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在选票上面，所以请出去投票，出去投票。但是特朗普激励他核心支持者的同时，亦都激励了珍妮·海恩茨这样的批评者。
There's an active resistance to this president who is operating as if he is above the law.
示威者珍妮·海恩茨说，他们对这位总统进行积极的抵制，他的行动似乎凌驾于法律之上。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大卫·巴克说，特朗普是今年大选的核心人物。
Yes, Democrats from...You know,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in 2016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and it's all about Trump.
他说是的，民主党人从2016年大选后的第二日就一直在等待这一日的到来，而这一切都是跟特朗普有关。特朗普完全接受这一点，他希望一切都围绕着他。罗拉·布朗说，特朗普加速了全民参与中期选举的趋势。
It really is now all national, and everyone is kind of looking at this as either a referendum for or agains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拉布朗说，现在真是全民公投了，每个人都将这次中期选举看成是支持定是反对总统和他的政党的选举。特朗普前策略师史蒂夫班农说，对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个是有意义的。
I think if you make this a national referendum and nationalize this election on the success of President Trump's program, it's a clear winner. And I think the Democrats get crushed.
班农说，他认为如果你将这次的投票变成一场的全民公投，即是围绕着特朗普成功的政策，这个显然是一种胜利。他认为民主党会被击败。但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包括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斯提议。
All right, fine. You want it to be about you? Well, every candidate on the ballot now has to account for your behavior, has to account for your tweets.
他说好好，你想围绕着你是不是？现在选票上的每一个候选人都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对你的推特负责。马里兰州国会议员民主党人鲁帕斯伯格说，特朗普可能会提高民主党的投票率。
When all you do is care about yourself and not about people and not about people,What they need, not about your seniors needing medical care, and you just want to look good and knock them out, which is happening.
他说，当你只是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不关心他们需要什么，就好像老年人是需要医疗护理，但你只是想让自己看上来好好，让他们在政治上出局，这个正在发生，造成了伤害。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很多人会出来投票。但是克洛普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说，总统似乎并不担心，他宁愿召集自己的支持者。
He's kind of given up on attempting to broaden his appeal, it looks like. It fits more with his style. He has a very, as we all know, a very combative style.
他说他似乎放弃了扩大自己吸引力的尝试，这个更加符合他的风格。大家都知道他有一种非常好斗的风格，他喜欢树敌，因为这个给了他一个可以对抗的人。所以好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无论如何都很难扩大自己的吸引力。特朗普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11月6号的选票上，但是选举结果可能会决定他的执政前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科学研究船，这个星期在台湾高雄港停靠，引发台海两岸高度关注。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官员说，这一艘船只是从事科学研究，应该与近来台海情势无关。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公共事务部一名官员星期二以背景说明方式在电话中对美国之音说，汤普森号是美国海军提供给华盛顿大学作为科学研究所用的船只，停靠高雄是应例行性原因，例如更换研究人员、装卸器材设备、增添补给或者燃料等性质。对于台海情势以及美国军方船只停靠台湾港口的高度敏感性，官员说美国对此非常清楚，不过汤普森号停靠高雄原因应该很单纯。
如果有其他的特定原因或者海军作业有关。在有更多可公开信息后会提供进一步消息。这位官员解释说，汤普森号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的六艘科学研究船之一。在美国国会规范的项目大学国家海洋学实验室系统之下，由海军及其他如美国国家大气管理局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单位购买船只，提供大学进行海洋科学项目的研究。官员举例说，由于这些科研船只属于国家资源，如果有研究人员需要做西太平洋的海洋研究项目，就可以去查一查哪一艘船在哪一个地区，几时会停靠哪一个港口，以及何处方便上船等讯息。海军自然亦都会有优先使用权。而汤普森号目前由华盛顿大学使用，如果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海洋研究，台湾会是一个很好的地点来停靠。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汤普森号只是从事之前已经在这里进行的正常作业，这个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他们也都不预期遭到任何阻碍，无论是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或者其他的地区地方。正如美国官员所说，他们将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越与航行。台湾媒体报道，汤普森号星期一在高雄港停靠，这个是该船今年第四度停靠台湾港口。台湾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都表示，汤普森号到台湾与军事无关，亦都同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无关。自由时报援引汤普森号船长埃里克的话报道说，船上共有60人，包括21名船员及39位科学家，到高雄港停靠是因躲避台风和补给物资。该船与军事无关，而是执行华盛顿大学研究计划。台湾港务公司则表示，汤普森号18号离开高雄港后将前往澳大利亚。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在今年5月针对汤普森号全面整修后重新下水发布的新闻稿讲，经过年初的整修，汤普森号已经航行到新西兰和台湾，还将到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南非和澳大利亚。研究项目包括利用特殊浮标测量海洋温度、盐度以及水面下水纹，另外亦都要研究海中火山和热泉引发的热流等等。新闻稿说，自二战后美国海军已经提供多艘技术发展水平高端的研究船给多间大学和海洋研究机构，以便他们进行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目前海军拥有6艘科研船，这个是美国学术研究船队的一部分。这些的海洋研究支持海军和国家海洋研究目标，亦都协助培养下一代的海洋学家。虽然美台官员都称汤普森号停靠台湾无关军事，不过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仍然表示已经就此事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外交部发言人陆航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面书索取挂历。听众朋友，今日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